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文慧。在今天这个主日的讲道当中呢，文慧要跟您分享的是，你是其中一个吗？你是其中一个吗？而我们要一起来看的经文呢，请大伙儿呢翻开您手中的圣经呢，是马可福音的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可福音的二章一到十二节。在进入讲台之前呢，文慧邀请您跟文慧呢先一起的祷告。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愿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当中。现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愿你打开我们的心门。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爱我们的神。你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愿你向我们说话，求你祝福不论是孩子或者是每一位在你面前愿意来领受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心被照亮，生命因为得听你的话而感觉饱足，也因此有生命的力量，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我们也有一颗愿意来更加渴慕你，并且愿意遵守你话语的心。求你祝福引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刚才文慧已经说了，今天要跟您分享的讲题是：你是其中一个吗？那么经文呢是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请听文慧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 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这位摊子以及他的朋友，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他们的故事，我相信弟兄姊妹呢都非常的熟悉。经文一开始呢，就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到了加百农。那么到了加百农呢，许多人听见他来了。第二节说，聚集，甚至呢，连耶稣所在的那栋房子的门前都没有空地。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当然，每一个人可能目的不同，但是这些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也就是说呢，这些人呢，都有一颗渴慕的心，可能是渴慕听耶稣讲道，可能是渴慕想要来看看究竟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能是渴慕想要经历耶稣的大能，因为耶稣行了一些神迹奇事。不论如何呢，这些人他们听见了耶稣来到了加百农，他们就全部的跑到耶稣的所在之处。第二节呢，说耶稣看到这些人，这么一大班一大群的人，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耶稣就对他们讲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会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是不同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也是不同的，我们的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也是不同，但是我相信有一个是相同的，那就是呢，我们来到主前，我们都要领受真理，因为主会透过真理来教导、引导、帮助我们。所以呢，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说了，我是生命的粮。弟兄姊妹啊，我们都希望在主耶稣的面前能够得着我们想得的，但是不要忘记了，真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得的，也是我们来到主前我们都一定要得的，因为唯有真理能够满足我们的心，而神的心意也是透过真理来向我们彰显，来向我们启示的。当这么一大班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讲道给他们听，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三节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但是因为人太多了，他们连进来都没办法进来，更别说呢是到耶稣的面前。怎么办呢？这四个人没有放弃，这个摊子也没有放弃，他们想了一个方法啦，他们就是呢把耶稣所在的房子呢拆了房顶，拆通了，就把摊子呢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一直垂到耶稣的面前。那如果我们了解呢中东地区的房子的建筑呢，我们大概就明白这个情况，因为在那边的建筑沙漠地带有一个特别的建筑，我们看过一些的影片都知道呢，他们的房顶呢是平的，平时呢也有一些的梯子可以上到房顶。 所以呢，这四个朋友虽然是遇到了一些的困难，也因为人多，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可能很多人看到他们，可能也是呢很好奇，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呢，他们干嘛来凑热闹呢？人那么多，你们为什么要挤进来呢？但是这四个朋友，他们没有介意别人异样的眼光，也没有被这个困难的环境呢吓怕了，或者是退却了。为了他们的朋友这个摊子，他们想到了方法，上了屋顶，拆通了屋顶，然后呢把摊子垂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摊子，他真需要耶稣，是吧？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大家都有渴慕，但是大家的渴慕是不是那么样的急切呢？是不是真的那样的迫切？我一定要得到耶稣来帮助我，我一定要得到耶稣来引导我。这个摊子他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他需要得到医治，他的需要比在场当时在场的许多人还要迫切，所以他四个朋友明白他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摊子他需要得到医治，这是我们看见他的需要，但是呢在他的心灵里头，他也有一些预备的功夫要做的。首先他需要对主耶稣有信心，如果他对主耶稣没有信心，他看到这么多人，看到大家异样的眼光，大家议论纷纷，再看看四个朋友那么样的辛苦，他可能就要打退堂鼓了。所以他需要对主耶稣有信心，他有一个期盼，他有一份的信心，这位耶稣能够医治他。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期盼，这样的一份信心，那么他可能会告诉他的朋友，不要抬我上去，我们回家吧。他需要对主有信心，同样在人的面前他也需要放下自卑自怜，他需要放下他的自卑他的自怜，寻求别人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都经历过，我们需要放下自尊，我们也需要放下我们最里头的自卑自怜，我们要告诉别人我需要你的帮助，特别是将我们的软弱放在别人，甚至像这个摊子一样放在公众的眼目之下。如果他没有放下他的自卑，放下他的自怜，他可能就会告诉他的四个朋友，我们回家吧，甚至他可能会生气，为什么他的朋友要坚持把他抬到屋顶，还要把他垂到耶稣的面前呢？面对摊子内心对主的信心，还有他为了寻求医治放下他自己的自卑自怜，或者说自尊，他得到什么呢？他得到了耶稣给他的回应。我们看看第五节说什么，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在这看到的他们的，这是讲四个朋友，然后呢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个摊子呢他想得到医治，他想的很简单，我身体病了，我需要得到医治，但是主耶稣是全人的医治，不仅是医治他的身体，主耶稣第一步要做的是医治他的心灵，赐给他一个更新的生命，你的罪赦了。这是主耶稣给他比他所想要得的更多。 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对主也要有一份信心。可能我们对主不是完全完全的认识，这个摊子当时对主耶稣也不是完全的认识，但是他有需要，他有信心，他有期盼，然后他愿意放下自己来寻求主耶稣的帮助。今天我们也需要像这个摊子一样。在这里最奇妙的是，主耶稣赞赏的不是这个摊子，而是四位朋友。因为经文说呢，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这四位朋友有爱心，这一点大家都认定了，所以呢，他们不辞劳苦的，想尽办法的，就是要把他们的朋友这个摊子呢放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医治他。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爱心还要怎么样，要有行动。但有行动呢，不是今天我要有行动就能够有行动的，是日积月累而成的。怎么说呢，这四位朋友呢，我相信不是只有那天才来帮助这位摊子朋友，他们平时呢应该都有照顾这个摊子。因为呢，你想想看，要把一个瘫痪的人抬走一段路，挤过人群，这需要体力吧。也许四个人可以做，但是接下来呢，接下来是他们要把这个摊子抬上屋顶，把屋顶拆了，至少呢拆通了一个洞，然后呢再把这个摊子朋友垂到耶稣的面前。整个过程是需要体力的，怎么样抬上去呢，也需要技术的。也就是说呢，这四个朋友他们付出了代价，非常非常的劳苦。他们对这个摊子朋友的爱心，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另外也让我们看到他们是有合作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呢，上这个楼梯前后使力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抬过人吧，或者是我们搬过东西吧，有没有试试看搬上楼呢？文慧试过，这个前面的人跟后面的人真的是要配合的好，而且呢很辛苦，相信呢搬过的人都会知道。所以呢，这四个朋友他们要真心合作，才能够真正的帮助这个摊子朋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或者我们在教会的成长，在教会里头的侍奉，我们都需要呢彼此的合作，彼此的配搭。但不要忘记了，不是一天合作一天配搭就成，是需要日积月累，不断的培养默契，经过彼此的合作，有一些的经验，接受过一些的训练，这样呢才能够成事。文慧曾经呢在过往有几回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参观过福音戒毒的事工。在台湾呢，我记得我曾经呢到过少年监狱，一些少年人他们犯了错，很多呢都是因为呢误交损友，那他们呢就吸毒了。在香港呢，我也参观过福音戒毒，是一个农场。而在内地呢，前几年文慧也有机会参观过在一个海岛上的福音戒毒农场。我发现呢，这些福音戒毒的事工呢都有一些共通处。首先呢，都是在一个比较离开人群的地方，海岛，或者是呢 一个比较偏远的乡下，甚至呢是在一个特别为少年人预备的少年监狱，让这一些呢犯错或者是有毒瘾的人离开人群，避免呢一些诱惑的源头，然后呢这些呢愿意福音戒毒的人住在一起，按着一个非常严谨的生活的次序，或者是呢一个规律，每一天很有规律的作息，例如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到六点半打扫，六点半早餐，七点啊可能要开始呢灵修唱诗歌，八点又要做什么，每一个钟头都有不同的作息，每一天都要这样做。晚上呢也很固定，十点就上床睡觉。透过这样一个很有规律的生活作息，让这些呢有毒瘾的人呢他的生活能够进入一个正轨。但这些呢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呢，我发现在这些戒毒的事工，或者说呢福音戒毒的事工里头，大家彼此互相的守望，彼此互相的规劝，加油打气，或者说呢大家一起的努力，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彼此的带导，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呢访问内地的一个福音戒毒农场，其中一位弟兄他吸毒11年，另外一位弟兄呢吸毒10几年。这位吸毒十几年的弟兄就说过，他说呢在过往想戒毒，但是呢戒不了，他说啊想死又没有勇气，想戒又戒不了，感觉人生就是没有尽头的痛苦。但是呢感谢神，当他们来到了这个福音戒毒的农场，他们靠着耶稣基督在主里彼此的守望，他们慢慢的就走出了那个毒瘾的控制。弟兄姊妹，瘫子他需要得到医治，但他自己不能行走，他需要他的朋友来帮他。而我们是我们旁边的人的朋友吗？又或者我们就是那个瘫子呢？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寻求帮助？我们也愿不愿意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请为我祷告，请来帮助我。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在旁边呢我们看到第六节到第十节有文士的议论，这些文士他们议论什么？耶稣讲了不该讲的话，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看看文士也在其中，文士也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话，对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却不一样的，却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他们评论耶稣。所以耶稣的回应是什么？让瘫子行走。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究竟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像文士一样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呢，文士也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原来他们要得的，他们要看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但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像文士一样，我们的心是不是完全向我们的主耶稣敞开呢？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降服在耶稣的面前呢？所以我们真的要问一问自己，我是其中一个吗？我是听到的众人，但是究竟我是带着怎么样的心 在耶稣的面前听他的道，领受真理。我是那个摊子吗？我是否需要帮助？我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帮助。我也愿意告诉我的弟兄姊妹我的软弱，请他们为我守望，请他们来帮助我，引导我，让我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重建我跟耶稣的关系。又或者，我们愿意做别人的朋友，就像那四位朋友一样。最重要的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在当中的文士。你是其中一个吗？
求你火神奇燃烧着生命，在火中炼我成器，塑造我成为利剑。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文慧跟您分享的是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这一段的记载，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文慧希望您能够呢好好的问一下，如果今天您是群众当中的一个，您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文慧要问您，您是摊子呢，还是那四位朋友，又或者您是文士，虽然听见耶稣的讲道，却完全不能够领受。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是摊子，求神帮助我们对他有信心，也求神帮助我们，为我们预备在我们的身旁能够有属灵的支持者，有属灵的同伴，就像摊子的四位朋友，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得着医治。不要忘记了，耶稣愿意医治我们，他给予我们的比我们所求所想的更多。就像摊子，他只希望身体得到医治，但耶稣却给他身心灵都得着健康，他身体得着医治，他的罪也得着赦免。文慧要提出另外一个挑战，也许今天我们不是摊子，但是我们愿意做那四个朋友吗？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弟兄姊妹就像摊子一样，我们愿不愿意扶他们一把？我们愿不愿意在教会彼此同心，一起扶持那弱者？愿神帮助我们，你是其中一个吗？我们下回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功。